非常的高兴能够在本教会的拆船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被你们邀请作为讲员。
非常高兴能够在我们教会的拆船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受到邀请成为拆船周会的讲员。
能够和其他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和特殊的宣教士一起分享这个讲台，
能够同其他的教会的领袖和一些特别的宣教士一起分享这个讲台，
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这个一个极大的荣誉。
我想在我的履历书上我可以加多一行，
我相信在我的履历表上我可以加多一行，
拆船月的讲员，
就是拆船月的讲员。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一些决定性的时刻，
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决定性的时刻，
我们清楚地记得某一些事情的发生，
我们极之清楚地记得某一些事的发生。
你或者也会记得在2001年的911的那一个早上你在何处在做何事，
或者在2001年9月11号的早上你做什么，或者你身处在哪里。
这一个星期我就想起另外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这个星期我想起另外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是被称为1973年礼拜六晚上的一个大屠杀，
是被称为1973年礼拜六晚上的一个大屠杀。
在1973年的时候，
在1973年的当日，
当水门事件进入最高峰的时刻，
在水门事件进入最高峰期的时刻，
在10月20号那一个礼拜六晚上，
在10月20号那个礼拜六的晚上，
其实在那一两天，
其实在那一两天，
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
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
Archibald Cox,
Archibald Cox
向白宫要求他们交出白宫录音一切的录音带，
向白宫要求他们交出一切的录音带，
但是白宫尼克松总统的白宫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是尼克逊总统的白宫拒绝了这个要求。
不单止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他们也要当时的司法部长，
他们更加要求当时的司法部长
Elliot Richardson 摆这一个特别的检察官 Archibald Cox 摆他解聘，
将这个特别的检察官Cox 去解聘，
但是 Richardson 拒绝了。
但 Richardson 他拒绝了这样做。
他和他的助手，
他和他的助手，
他们立刻的递入了他们的辞职信，
甚至是递上他们自己的辞职信。
尼克逊总统在那时又指派了另外的一个检察官，
在当时指派了另外一位检察官
去解聘 Cox，
去解聘 Cox。
这一个检察官叫做 Robert Bork，
这个检察官叫 Robert Bork，
他也考虑辞职，
他也考虑过辞职，
但是 Richardson 劝告他要留下来，
但 Richardson 劝告他要留下，
不然的话会引起美国宪法的一个大混乱，
如果不是就会引起美国宪法的大混乱，
所以 Robert Bork 留下了，
所以 Robert Bork 就留下，
接着就将 Archibald Cox 解聘了，
跟着就将 Cox 解聘。
这一些的事情，
这些的事
都是发生在礼拜六晚上的短短的几个小时，
都是发生在礼拜六晚上短短几个钟头，
所以就被称为1973年的礼拜六晚上的大屠杀，
所以这件事就被称为1973年礼拜六晚上的大屠杀。
当时我们很多的人，
当时很多个人，
我们就盯住了那个电视的荧幕，
我们都在盯住电视的荧幕，
看整件事情的发展，
看看整件事情的发展。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当司法部长 Richardson，
当司法部长 Richardson
从总统那里接受到这一个的命令，
由总统那里接受了这个任命，
他心中的那种的混乱，
他心里面那种混乱，
他要顺服呢还是不顺服总统，
究竟是顺服总统还是不顺服他呢？
今天早上，
今朝早
我们要看另外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我们要去看看另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就是先知以赛亚，
就是先知以赛亚
在公元739年所遭遇的，
在公元739年所遭遇的，
是一个他与神和天使的相遇，
是一个他同神同天使的相遇，
这一个的相遇，
这个相遇
导致了给了他一个使命，
俾咗佢一个使命，
一个任务，
一个任务。
当我们表面来看这一个任务的话，
当我哋如果由表面去睇呢个任务，
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我哋一方面可以话系任重道远。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
但另外一方面我哋可以
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使命。
呢个系一个唔合理嘅使命。
在第一节告诉我们，
喺第一节话俾我听，
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
喺乌西亚王死嘅嗰一年，
然后以赛亚看见了一个的异象，
以赛亚佢见到一个异象，
在这一个异象里，
喺呢个异象里面，
他看见了那一位不死的万军之王，
佢睇见嗰位唔会死嘅万军之王，
在地上的王死的那一年，
喺地上个王死咗嗰
年，他看见了天上的那一位不死的王，
佢就睇见天上嗰位唔会死去嘅，
在那一个时刻，
喺嗰个时刻，
以赛亚能够稍微的看见了那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以赛亚稍微嘅望到嗰个佢睇唔到嘅世界，
他看见有撒拉佛，
佢睇见有撒拉佛，
撒拉佛在圣经里，
喺圣经里
面，这是唯一的地方，
呢个系唯一嘅地方，
用撒拉佛来称呼那些超自然的物体，
用撒拉佛呢个名词去称呼嗰啲超自然物体。
我们一般说他们是天使，
我哋一般话呢个就系天使。
这里讲到每一个撒拉佛，
呢度讲到每一个
都有三副的翅膀。
都有三对个翼，
然后他们彼此在歌唱，
然之后佢哋彼此喺度，
他们所唱的，
佢哋所唱
嘅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以赛亚看见了神的那一个圣洁，
以赛亚睇见神嘅圣洁，
神的那一个完全的另外的那一面。
看见神完全的另外
的纯洁，
他的纯洁，
他完全的完整，
他完全的完整。
当这些撒拉佛彼此在歌唱的时候，
当这些撒拉佛彼此歌唱的时候，
然后这个圣殿的门槛在哪里震摇，
这个圣殿的门槛在这里，
就好像有了一个地震，
好像地震，
然后整个地方，
然后整个地方
就充满了烟雾，
就充满了烟云。
对以赛亚来说，
对以赛亚来说，
这是一个西乃山的一个图画，
这幅就好像西乃山，
叫他想到在西乃山，
叫他想起西乃山，
当神来到他的百姓的当中，
当神来到他百姓的当中，
要将那个审判也带来的时候，
要将审判带来的时候，
那一个的情景，
那个情景，
地在震动，
地在震动，
然后那全地又充满了烟雾，
周围就充满了烟雾。
当以赛亚看见了这样一个场景，
当以赛亚睇见咁样
嘅场景，看见了这一位圣洁的神，
睇见嗰位
或者一个审判的形象，
或者呢个审判嘅形象，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佢嘅反应又系点呢？
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我们注意，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在整本的以赛亚书，
在整本的以赛亚书，
这是以赛亚第一次开口说话，
这次是以赛亚第一次开口
说话，他所说的话是，
他所讲的说话，
我有祸了，
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
我灭亡了。
他说看这里，我有祸了，我灭亡了，
这里讲到我有祸了，我灭亡了。
这个原来的那个意义，
这里原来的意义
就是我被沉默了，
就是我被沉默了，
或者是我被闭口了，
我被闭口了。
然后以赛亚看见自己的那个罪，
以赛亚看见自己的罪，
他也看见他的同胞，他的百姓的罪，
他也看见自己同胞，他的百姓的罪，
他深深地感觉到那一个懊悔，
他深深地感到懊悔，
他清楚地知道，
他很清楚知道，
嘴唇不洁净的人，
嘴唇不洁净的
人是不能够见神的，
是不可以见神的。
唯一他们配得的，
他们唯一配得的
就是神的审判，
就是神的审判。
因此以赛亚在神的面前，
以赛亚在神的面前
变得哑口无言，
变得哑口无言。
他被沉默了，
他被沉默了，
他被闭口了，
他被闭口了。
在最近的年日里，
在最近的年日，
我们经常听见一些人的分享，
我们经常会听见一些人的分享，
他们说他们遇见了上帝，
他们说他们遇见上帝，
他们也遇见了耶稣，
他们遇见到耶稣，
是一个短短的一个相遇，
可能是一个短短的相遇。
然后他们描写，
他们所描写
在那一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
他们感觉到有很多的光明光亮，
他们感到很多的光亮，
他们也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一种的感觉，
可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
听上嚟非常之吸引人。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我哋唔好忘记，
任何与神的相遇，
任何一个与神嘅相遇，
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罪的话，
如果系冇睇见自己嘅罪的，
我们对这些的相遇，
我对于呢种相
遇，都要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都要抱住一种怀疑嘅态度。
因为在这一个圣洁的神面前，
因为喺圣洁嘅神面前，
当我们遇见他的时候，
当我哋遇见佢嘅时候，
一定会导致。
一定会导致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罪恶，
我们深深体会到自己的罪恶。
因此在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
因此在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
唯一适当的回应，
唯一一种适当的回应，
就是一个伤心破碎的心，
就是一个伤心破碎的心。
当以赛亚看见了自己的这一个罪，
当以赛亚看见自己的
罪，当他也承认了他的罪，
当他承认自己的罪，
又有什么事发生了？
又发生什么事呢？
在第六、第七节，
在第六、第七节，
告诉我们有一个撒拉弗飞到以赛亚的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也可以用另外的一个词，
用另外一个词，
在希伯来文，在英文，
英文
就是说你被代替了，
就是你被代替了。
一个烧红的炭，
一个烧红的炭，
一般来说是一个，用另外的一句话是一个活的炭，
换句话讲就是一个火坛，
意思就是这一个坛上有祭物在被烧，
在祭坛上有祭物被烧，
所以是一个火的坛，
所以是一个火的坛，
所以是一个烧红的一个坛，
所以这块坛是烧红了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为了要叫以赛亚的罪被挪掉，
就是要以赛亚的罪被挪去，
在这个祭坛上，
在这个祭坛上面
有一个以赛亚的代替，
有一个以赛亚的代替，
因为这一个的代替，
因为有了这个代替，
以赛亚的罪被得到赦免了，
以赛亚的罪就得到赦免，
这是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
不是因为以赛亚的功德，
不是因为以赛亚有什么功德，
因为他什么功德都没有，
因为他什么功德都没有，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他的嘴唇 是不洁净的，
他的嘴唇是不洁净的，
然后他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中，
他也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民当中，
他的罪被得到赦免，
所以他的罪得到赦免，
罪孽被除掉，
罪孽被除掉，
绝不是因为他的好处，
绝对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
处，但是都是神的那一个恩典，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当他的罪被除掉的时候，
当他的罪孽被除去的时
候，我们在第八节我们注意到，
在第八节我们注意到，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当以赛亚经历了神的这个恩典的时候，
当以赛亚进入到神的恩典，
以赛亚就被更进一步的带到神的面前，
以赛亚就被更进一步带去接近神的面前。
之前他是远远的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远远看见神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看见远远的看见了神的圣洁，
他远远的看见神的圣洁，
但是当他被接近了之后，
但是当他接近之后，
他就被带入这个天上的那一个庭院里，
他就被带入那个天上的庭院里，
他听见了神的声音，
他听见神的声音。
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当我就准备这篇信息，
在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这样的一首歌，
收音机里面正在播放这首歌，
是一首圣诗，是一首的圣诗，
是一首圣诗。
我要看见你，
我要看见你，
我要认识你，
我要认识你，
我要听见你的声音，
我要听见你的声音，
我要触摸你，
我要
触
摸你，
我要触摸你的面孔，
我要触摸你的面孔。
这些的字句非常的感动人，
这些字句非常之感动，
非常的感性，
非常的感性，
那个音乐也非常的美妙，
音乐都非常之美妙，
在那里表示出我们愿意更加的靠近神，
在那里表示出我们愿意更加的靠近神。
今天的人
今日嘅人
对神都有一个渴慕的一个心，
对神都有嗰颗渴慕的心。
我们在心里面，
我哋喺心里面，
好盼望与天上的那一位有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
好希望同天上嗰位有一个更加亲密嘅关系。
虽然有时候不一定知道他是谁，
虽然有时唔可能，可能唔清楚佢系边个，
但是我们很想与他更加的靠近。
但我哋好希望同佢更加嘅接近。
但是我们要记住，
但我哋要记住，
我们也要知道，
我哋都知道，
当我们更靠近这位神的时候，
当我们更加靠近神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要看见自己的罪恶，
一方面我们要看见自己的
罪恶，要看见罪如何的影响了我们整个的人，
看见罪怎样影响我们的全人。
但是同时，
但同时
也不要忘记去接纳神那个饶恕我们罪的恩典，
不要忘记去接纳神赐给我们那个恩典。
你我不能做什么，
你和我都不可以做什么，
使我们的罪被除掉，
叫我们的罪可以被除去，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你和我，
你和我，
我们真的要放弃，
我们真的要放弃，
做好人，
做好人，
做好事，
做好事，
来拯救挽回我们自己，
来拯救挽回我们自己，
也不要尝试用爱来挽回自己，
也都不要尝试用爱去挽回自己，
这是行不通的，
这个是行通的，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
能够叫我们的罪被除掉的，
能够叫我们的罪被除去，
我们只要简单的来到神这里，
我们只可以简单的来到神的面
前，看见我们自己的罪，
看见自己的罪，
然后接受他给我们的饶恕，
然后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饶恕。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为了你的罪我的罪被除掉，
为了你和我的罪可以被除，
为了你的罪和我的罪被饶恕，
为了你和我的罪要被饶恕，
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
他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代替，
他就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代替，
当我们经历到他的恩典，
当我们经历到他的恩典，
那一个无条件的恩典，
那个无条件的恩典，
我们也更进一步的带到他的跟前了，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到他的跟前。
以赛亚在神的面前，
以赛亚神的面
前，他听见了神的声音，
他听见神的声音，
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神说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是以赛亚所听见的，
这个就是以赛亚所听到的，
但是去哪里，
但去哪里，
做什么，
做些什么，
都没有讲，
都没讲到。
你能否想象，
你可不可以想象下，
明天你上班了，
明天你上班，
然后你的上司来跟你说，
你的上司就跟你说，
我有一个差事要给你，
我有一件差事要交给你，
要你去某某地方的，
要你去某某地方，
要你去南非，
要你去南非，
然后你要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前告诉我你的答案，
然后你要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前告诉我你的答案，
然后你说你问，
然后你会问
去哪里，南非的哪里，
去南非哪里呢，
他说我不能告诉你，
他说我不可以告诉你，
去南非那里做什么，
去南非那里做什么，
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也都不可以告诉你，
你会答应他吗，
你会不会答应他，
你会想，
你会想
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样的一个要求
真的是不合理的，
真
的
不合理了，
不可想象的，
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在这里就是所发生的事情，
但这里就是这样发生了，
以赛亚不知道要去哪里，
以赛亚他不知道要去，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干什么，
也都不知道去到那里要做些什么，
但是他怎么说呢，
但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在这里，
他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神说我可以差遣谁，
神说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
谁肯为我们去，
没有说去哪里，
没说到要
去哪里，也没有说做什么，
也都没说到做什
么，但是以赛亚却回应说，
但以赛亚就回应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回头又看一下，
但是当你回头想一想，
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是不是，
当我们面对了这一位圣洁的神，
当我们面对这位圣洁的神，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过，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过，
我们也接受了他那一个无条件的恩典，
我们都接受了他那份无条件的恩典，
我们还能怎么说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
除了说我在这里，
除了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你还能说什么呢，
你还可以说什么呢，
我也想在这里带出一点，
我也希望在这里带出一点，
这往往也是神在我们生命里工作的方式。
这个可能往往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方式。
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在去一个地方之前，
去一个地方之前，
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细节。
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细节。
我们要将正面的、负面的都要全部把它列出来。
我们要将正面的、负面的，我们都将它列。
然后或者再做一个决定。
然后或者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神不是这样。
但神不是这样。
他要我们的，
他要我们做的，
先顺服他，
就是先去顺服他。
如果神一开始，
如果神一开始
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的话，
就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听，
我想我们大概怕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敢走出前一步，往前走一步。
相信我们都怕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敢向前踏出一步。
我自己十分的清楚知道。
我自己十分清楚的知
道，如果神在31年前，
如果神在31年前
就清楚地告诉我，
就清楚地告诉我，
说薛空伟，
他说薛空伟，
你做了传道人之后，
你做了传道人之后，
这就是你要遭遇的事情，
这些就是你所要遭遇的事。
如果神这样子告诉我前面一切的事的话，
如果神是将前面一切的事告诉
我，
我
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
我今天绝对不会站在这一个地方，
我今天就绝对不会站在这里。
当以赛亚说，
当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神就开始在对他说话了。
神就开始继续对他讲话，
神开始告诉他你要去哪里，
神就告诉他他要去哪里，
你要去干什么，
要去做什么。
在第九第十节，
在第九第十节，
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这就是指做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
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
他要差他去以色列的百姓当中，
神要将他差去以色列民当中，
做什么，
做点乜嘢，
说什么，
讲点乜嘢，
在这里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
喺呢度冇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
但是当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
但当你睇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就知道以赛亚就要去传讲讲的信息，
你就知道以赛亚所要传讲嘅
是将要传讲神的话。
他要将要传讲
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一个话语，
是满有怜悯，
蛮有恩惠的一个话语，
满有恩惠的话语，
一个蛮有审判的一个话语，
满有审判的话语，
神在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要请求他的子民，
是要请求他的子民
要悔改，
要悔改，
要回到神这里，
要回转。
但是这一个的吩咐的特点，
但这个吩咐的特点
不是在乎信息的内容，
不是在乎于信息的内容，
乃是在于以赛亚这个使命的结，那个果效，
乃是在于以赛亚这个使命的果效。
神在对以赛亚说，
神在跟以赛亚说，
你要去这一群的人当中，
你要去到这一群人当
中，将我的话告诉他们，
将我的话语告诉他们听。
但是当你告诉了他们之后，
但当你告诉他们听之后，
他们不会听你的，
他们不会听你说的，
因为他们的心思迟钝，
因为他们的心思迟钝，
他们的耳朵听不见，
耳朵也都听不
见，眼睛也看不见，
眼睛也都看不见。
如果他们听见的话，
如果他们听见，
他们就会回转，
他们就会回转，
他们就能够得到医治了，
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了。
不，
不会的，
他们不会听的，
他们不会听的。
神在告诉以赛亚，
神在告诉以赛亚，
你越向他们传讲我的信息，
你越是跟他们传讲我的信息，
他们的心会越迟钝，
他们的心就越来越迟钝，
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会越听不见，
他们的耳朵就越来越听不
见，他们的眼也是会越来的越瞎了，
个眼睛都越来越变
黑。因此在这里的重点，
因此这里的重点
不是这个信息的内容，
不是在于信息的内容，
乃是这一个信息的那一个无果效，
那是这个信息的无果效。
这是一个何等奇怪的使命，
这个是个几咁奇怪的使命。
这是我们今天不能够了解的。
这个是我们今天不能够了解的。
就我们在北美的，
我们住
在亚洲的，
我们住在亚洲的，
我们经常听见人说，
我们时时听见人说，
神呼召我进入全时间的服事，
神呼召我进入全时间的服事，
我要建造一个教会，
我要建造一个教会，
像我们隔壁的 Joe Austin，
好像我们隔壁 Joe Austin 的，
或者 Rick High， 或者是 Bill Hybel，
或者是 Bill Hybel，
或者是华伦 Rick Warren，
或者是 Rick Warren，
或者是 Andy Stanley，
或者是 Andy Stanley，
或者是加州的 Francis Chan，
或者是加州的 Francis Chan，
或者是台湾的周神宗牧师的那个教会，
或者是台湾的周牧师的教会。
当我一讲的时候，
当我讲，
很多人就会来，
好多人就会嚟，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超型的一个大教会。
然之后我就可以有一个超级巨型的大教会。
然后当我在教书教主日学的时候，
当我教主，
当我在带查经的时候，
当我带查经的时候，
好多人都喜欢来，
好多人都中意。
然后他们一听了，
当我哋一听，
哦，他们立刻就会有反应。
他们立刻就会有反应，
这是我的使命，
这个就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要去做的事，
这个就是我要去做的事。
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
神给以赛亚的使命，
神所给以赛亚的使命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神在告诉以赛亚，
神告诉以赛亚，
你越向他们传讲我的话，
你越跟他们讲我的话语，
他们会越远离我，
他们就越更加会远离我。
可以想象到吗？
你可不可以想象？
你越讲神的话，
当你越去传讲神的话，
他们会越远离神，
他们就更加的远离神。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神给以赛亚的这个使命，
神赐给以赛亚的这个使命，
在新约圣经里，
在新约圣经里面
有五，至少有五次被引用，
有五次的是被引用，
照着原来的字句引用，
是照着原来的字句被引用，
或者是部分的引用，
或者是部分性的引用，
至少有五次，
至少有五次。
耶稣引用这一段的话，
耶稣引用这段说话，
在描写当他在传天国福音的时候，
他描写当他去传天国福音的时候，
有许多的人不会听见的，
有很多人是会听不到的。
保罗也引用这一段的经文，
保罗都引用这段
来描写他听众的那一个刚硬的心，
去描写他的听众那种刚硬的心。
然后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在想，
今早上我来教会的时候就想，
在旧约的所有的先知里，
在旧约所有的先知当中，
除了约拿之外，
除了约拿之外，
都没有人在听他们，
都没有人听他们说。
你我是谁？
你和我又是边个？
相比耶稣，
相比耶稣，
相比保罗，
相比保罗，
使徒
先知
更高吗？
更加高吗？
以赛亚在11:13-13就问了，
以赛亚11-13就问，
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
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
然后他回答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置无人，地土废弃荒凉，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必有很多被撇下的地土，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都被消灭。但正如绿树和橡树虽然被砍下，树的余根还留存在那里，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余干。如果我们是以赛亚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以赛亚的话，
当我们听见神说，
当我们听见神话，
你越去跟他们讲，
你越去跟他们讲，
他们越离开我，
他们就更
加远离我，他们的心越刚硬，
他们的心更加刚硬。
你一定会问，
你一定会问，
那神呢？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呢？
神啊，咁要到几时呢？
要多久呢？
要几耐呢？
如果神说，
如果神话，
哎，以赛亚你放心，
啊，以赛亚你放心，
这是暂时的，
这个是暂时性
的，大概两三年，
两三年呢？
之后呢就很好了，
之后就没事
了。你讲什么他们都听的，
你讲乜嘢
他们都来悔改的，
他们都来悔改了。
只有这辛苦一下两三年吧，
定系辛苦两三年，
你忍耐一下，
你忍耐一下，
以后就会很好的了，
以后就会好好的了。
但是并不是如此。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在这里所看见的，
在这里所看见的，
人的心会维持那一个的刚硬，
人的心会继续光
直到他们被审判，
直到
他
们被审判被惩罚。
在那一个时刻，
在那个时候，
以赛亚不知道是多少时候，
以赛亚是不知道要
多久，他也不知道是多少年才会有审判来临，
他都不知道要几何时何月才有审判的来到。
但是你跟我知道，
但你和我知道，
因为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读到旧约历史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荒凉的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荒凉的情况
是在以赛亚整个的服侍的过程里，
是在以赛亚整个服侍的过程里面，
大概有六十多年之久，
有六十几年那么耐。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讲，
以赛亚的整个人生，
以赛亚的一生，
他努力的在那里传扬神的话语，
他努力的去传扬神的
话语，传扬神的爱，
传讲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
但是他没有看见任何的果效，
但他没有看见任何的果效。
神给以赛亚一个使命，
神给了以赛亚一个使命，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使命，
一个不可思议的使命。
如果以赛亚，
如果以赛亚
一早就知道这个使命的内容，
一早就知道这个使命的内容，
他大概不会这么快就说，
他大概不会这么快就说，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这样，
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
有时候也是不太合理的，
有时可能不是很合理的。
我们当中没有太多的人，
我们当中没有太多的人
有这种的机会，
有这种机会，
或者一种的特权，
或者一种特权，
对很多的人讲道，
对很多人的讲道，
然后很多人都在那里立刻的回应，
然后很多人在那里立刻的回应，
哦，他们抓住你说的每一句话，
他们捉紧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
但是，
但是
往往每一次我们在传讲神的话，
每一次当我们传讲神
的话，在这里讲道也好，
在这里讲道，
在教主日学也好，
在教主日学也好，
在团契带查经也好，
在团契带查经也好，
每一次在讲神的话，
每一次讲神的话语，
我们要不将一个人更进一步的带到神面前，
我们一系就将一个人更加接近的带到神的面前，
不然的话就是令一个人就更远的离开神一步，
如果不是就叫这个人更加去远离神一步。
因为一个人如果决心选择他自己的道路的话，
因为如果一个人决心选择他自己的道路的，
要做自己做的事，
要做自己要做的事，
他越听神的话，
当他越去听神的话语，
他的心也会越刚硬，
他的心就变得更加刚硬。
但是这并不是这一段经文的结局，
但这个就不是这个经文的结局。
在十三节说，
在十三节讲，
虽然被砍下树的余干还存留在那里，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余干。神在对以赛亚解释，
神继续对以赛亚解释，
虽然这一棵大的树，
虽然这棵大树
象征着我的子民，
象征着我的子民
倒下来了，
已经倒下了，
还是有一个余干留下来的，
但仍然有一个余干是留在那里。
这一个余干，
这个余干
就是圣洁的苗裔，
就是圣洁的苗裔，
这个圣洁的苗裔，
这个圣洁的苗裔
乃是指着那些听见了神的话，
那是指着那班听到神的话，
也接受了神的话的人，
也接受了神话语的人，
虽然不多，
虽然不多，
但是有一些在那里，
但仍然有一些在那里。
然后重点，
重点
是因为神的话，
是因为神的话语
是充满了生命，
是充满
着生命，是充满了活力的，
是充满着活力的。
当这一个话一进到人的心里，
当这个话语进入神的
有一天会在那里发芽，
有一日就会在那里发芽，
会在那里成长，
会在那里成长。
但是先知和我们的责任，
但先知和我们的责任
并不是看这一个苗的长大，
不是要看着这个苗的长大，
乃是去传讲神的话，
乃要去传讲神的话，
乃是跟神说，
乃是跟神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在十月，在1973年的10月20号的那一个晚上，
1973年10月20号的晚上，
司法部长 Richard Elliot Richardson 从总统那里得到了一个不合理的吩咐。
司法部长 Eric Richardson 由总统那里得到一个不合理的
一个不合理的任务，
一个不合理的任务，
要将这个特别的检察官 Archibald Cox 解聘，
要将这个特别检察官 Cox 去解聘。
三千年前
在三千年前，
先知以赛亚，
先知以赛亚
同样的也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同样也都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司法部长 Richardson 选择了那正确的行动，
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行动，
他拒绝执行这个任务，
他拒绝去执行这个任务。
以赛亚也做了正确的选择，
也都做了正确的选择，
他将自己降服在这一个的任命之下，
他将自己降服在这个任命之下。
因为这个任命是从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而来的，
是从万军之耶和华那里而来的。
没错，
这
一个的使命，
这个使命
是给了以赛亚，
是给了以赛亚，
是以赛亚的使命，
是以赛亚的使命。
但是在几百年之后，
当
那一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
当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
他临走之前，
在他临走之前，
他也将这个的使命给了他所有跟随他的人，
他都将一个使命给了所有跟随他的人，
要他们往普天下去，
要他们往普天下去，
然后将这一个福音传开，
将这个福音传开，
然后将耶稣的话能够教导人民遵守，
将耶稣的话语教导人民去遵守。
他给了每一个他的子女一个任务，
他给了每一个他的子女一个
任务，要往普天下去，
要去普天下，
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这一个使命，请我们千万的记住，
希望我们千万的记住，
不是要你去效法 Joe Austin，
不是要你效法 Joe Austin，
不是要你去效法 Bill Hybels，
不是要你效法 Bill Hybels，
或者是标杆教会的 Rick Warren，
或者是标杆教会
或者是台湾的周神主牧师，
或者是台湾的周牧师。
但是这一个的任务，
但这个任务
那是要你，
那要你
去传讲神的那一个信息，
去传讲神的信息，
是一个有关爱的信息，
是这个有关爱，
是一个怜悯的信息，
一个怜悯，
一个满有恩惠的，
一个满有恩惠的，
一个悔改的信息，
一个悔改的信息，
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
每一个人都有了这一个任务，
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任务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神也呼召到了我们当中的某一些的人，
神亦都呼召我们当中某一些人，
在一个本地的教会，
在一个本地的教会，
全时间的服侍他，
全时间的去服侍他，
或者是超越一个文化，
或者是超越文化的，
去做一个的宣教士，
去做一个宣教士。
我记得当我还在中学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还读中学的时候，
在有一次的聚会里，
在一次的聚会当中，
可能是差传的聚会，
可能是一个差传的聚会，
我第一次的体会到神可能在呼召我进入全时间的服事，
神可能呼召我进入全时间的服事。
在那些的日子，
在那些的日子，
我对全时间的侍奉我一点都不了解，
我对于全时间侍奉我一点
都不了解。中学毕业之后也就蛮自然的到日本去读大学，
我都很自然的去了日本读大学，
然后来到美国的 Purdue 读研究院，
然后来到美国的 Purdue 读研究院，
之后去 Stanford 的医学院做研究，
去到 Stanford 的医学院做研究。
在这一些的过程里，
在这些过程当中，
每一个过程的转折都是相当的顺利，
每一个步骤的转折都是相当顺利，
并没有听见从上面来的声音，
并没有听见由天上来的声音，
也没有像马丁路德在下雨的在大风雨当中的被闪电吓坏的那种的状况，
也都没有像马丁路德在滂沱大雨当中被闪电惊醒的那一刻，
这些特殊的经验都没有，
没有一些特殊的经验，
都是相当的所谓顺利的，
都是相当顺利的，
因此也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
因此不觉得任何的理由，
要继续的去思考这一个神的呼召，
去继续去思考这个神的呼召。
虽然这个意念，
虽然这个意念
在那些的年日里经常的有时候出现，
在那些的年日当中经常的浮现，
但是自己都轻描淡写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但自己都很轻描淡写的就去拨在一边。
但是在1977年，当我到了台湾六个月之后，
当我去了台湾六个月之后，
我开始更深刻的感受到，
我开始更 深刻的感受。
这一个呼召可能是真的。
这个呼召可能是真的。
可能神没有开玩笑。
可能神没跟我开玩笑。
可能神没有忘记。
可能神没忘记。
然后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又经过了六个月。
又经过了六个月。
我今天一想。
我今天一想。
刚好那是中秋节日。
今天刚刚是中秋节日。
那一次1978年的中秋节。
是1978年的中秋节。
那一天是礼拜天。
那天是礼拜日。
在教会聚会。
在教会聚会。
在那一段的时间里。
在那段时间当
中。我清楚的知道。
我清楚的知道。
神在呼召我进入全时间的服事。
神呼召我进入全时间的侍奉。
我记得在1982年我的案例典礼的时候。
我记得在1982年我的案例典礼的时候。
我神学院的教授 Dr. Raven 这样子跟我说。
我神学院的教授 Dr. Raven 这样跟我说。
他说 William。
他说 William。
从现在开始。
由现在开始。
你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
你就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
到今天。
到今日。
我还不能忘记他那一个雄亮的声音。
我仍然不可以忘记他那把洪亮的声音。
在那一次的安牧典礼里。
在那次的案例典礼，
他给我的那一个使命，
他给我的使命，
做神话语的传递者，
做神话语的传递者。
每当我在侍奉里遇到灰心失望的时刻，
每当我在侍奉遇到灰心失望的时刻，
当我想放弃的时候，
当我想放弃的时候，
这种的时刻有很多很多，
我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你问我太太，她会告诉你更多更多这种的时刻。
你问我太太，大概她告诉你有更多的时刻。
他会说，有哪一个礼拜一你没有吵过要放弃的？
他会说，有哪个礼拜一你没想过要放弃？
但是当我在那种很低的层的时候，
但当我很低层的时候，
他往往提醒我说，
他就往往提醒我说，
你千万不要忘记，
你千万不要忘记，
是谁呼召你进入全时间侍奉的？
是谁呼召你进入全时间侍奉的？
我绝不会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
被神呼召，
被神呼召
是一件高兴无比的事情，
是一件高兴无比的事。
我不会告诉你，
我不会这样跟你讲。
但是当这一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
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
当这一个呼召，
当这个呼召
从这一位又圣洁又荣耀又恩惠的神临到你的时候，
从这位又圣洁又荣耀又有恩惠的神临到你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你还有什么的选择呢？
以赛亚的回应，
以赛亚的回应，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祷告。
当我们众人低头的时候，让我们